时候身心不健啊，这个怎样理解呢？就是什么，就是说蒙昧无知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是会蒙昧无知呢？另外，谁为什么会不见他？而到如今呢，恢复各处的人，没有会见他。这个理解吗？
对于三十节，三十节的翻译是不是要重新说一下？这个因为这一节的翻译哈，它原文上跟现在的翻译，需要重新翻译一下，让大家来理解。
我的翻译是这样哈，于是神忽视无知的众实情，而宣告现今实情给所有各地的人去悔改。神忽视无知的众实情，而宣告现今实情给所有各地的人去悔改。那个希腊文本身哦，它省略了一个现今的时期，那个时期啊，这是就希腊人的就习惯化了，因为前面谈到是一个无知的众时期，那宣告的是现今的，那现今的是指现今的时期啊，所以无知的时期跟现今的时期，然后呢，它的动词。前面是用过去分词，也就是说事先以前神忽视无知的众实情，而用神宣告这个是现在啊，直说已去，所以说现在神来宣告现今的事情，所以他是把过去跟现在他做一个前后呼应，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无知的众时期，就是在人还没有听到福音之前，哎，你没有听过福音之前的无知呢，那神都把它暂时忽视了。
好，那基于这个翻译能够理解吗？
哦，还没有啊。
现在是这样，如果说我们寻求神是我们的责任，可是你人神求行就一定会找到神吗？大概跟这里所谓他们是无知的那个时期，如果说你是寻求神你就可以找到，为什么他这个又说是一个无知的一个时期？所以他的含义是说人是有责任要去找神嘛，但是人在找神的时候，神一定会给他一个特定的一个人来给他传讲，让他去了解，而不是说人只要去用他的理智、用他的热忱等等的怎么寻找，然后他就会直接去找到神。我认为圣经他不是在讲这种思想，因为希伯来的思想，他一定是神要借着中介。这个中介就是借着以前会借着先知，会借着他们外邦当中里面也有神兴起的一些哲人先知，他们的思想理论也有神给他的启示，然后人只要有这样的一种追求，想要去寻找神的时候，神就会让他找到这样的人来跟他传讲。但这不见得一定就是由犹太人本身的人来跟他们传讲，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如果是限定于只是犹太人有律法的人来跟他传讲，那么确实有很多事他们没有听见，因为那时候的不像现在的这个媒介那么的发达，每一座山每一个江河就把人呢管得死死，但是人确实责任，你如果真的这样的一种愿力追求， 因为来查考，那就好像这里所说的，现在保罗来了，那神就催逼他来这里，对这些愿意来查考的那些人，让他听见这样的福音。那这是一种模式，实际上我认为这是一种模式，透过保罗跟他们传讲的这种模式，在过去的时候不是没有的，还是有人，还是有人。如果我们用我们说吧，圣经上不是有一个约拿先知吗？就外邦人来讲，那时候最大的一个国度就是亚述，以尼尼微为中心的这个帝国，那么约拿就是要去跟亚述帝国最中心的尼尼微地方跟他宣讲神的信息。如果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约拿先知里面反而是约拿先知认定神是大有怜悯的，只要外邦人愿意有悔改的那个主动，神就不灭绝他们。他也深知到这个，结果他就逃避了神的旨意。而神对于那些无知的那些不分左右，神还是怜悯。如果神是这样的一种怜悯，这种无知的人，他不会随便就去杀害他们。神怎么可以对那个所谓说他已经有在追求、有责任想要认识神的人，神还让他死掉？所以我们今天要由圣经的一种原则来看，神绝对会有机会给那些愿意寻找的人，愿意付出代价的人去找到他的。我是用这个来做一个解答。
28节，保罗特别他有引用当时作诗的人，这个指的是当时的这些外邦人，包含是希腊人，用希腊的他们这种思想，或者保罗他当地的人，那他的一个用这样的一种他的说法来引证，保罗是引据他们的说法来说明神的一种存在以及神的心意。既然在先前的这种外邦人他已经可以有这种认识，那表示神并不是拒绝，而且也不是说让人不能去揣摩，不能去找到他。神还是在各地有那一些愿意来寻求他的人，神会让他们来明白一些他们应该明白的事情，尤其像这里特别讲说我们是神的族类这样的一种说法，当时的外邦人，其中这些有思想的人，接近神的人，寻求神的人，他也能明白这一点。那保罗只是更具体的从希伯来人直接从神领受的话语当中去连接起来，告诉他们说这个就是希伯来圣经里面所谈到的那位神，在他的旨意啊，就是说人不是只有人自己，人的来源是什么？人与万物的关系又是什么？那神与人、神与万物的关系又是什么？都是保罗他一直要阐述的内容。而这样的内容其实是可以从古代的那些哲人里他们的理解上可以得到印证的。我想这应该可以从这里面来看到这一点。
就保罗的讲法哈。你看30节那个无知哈，无知是跟23节那个献给那个未世之神，那个未世那个字原来是不认识呢。他后面又谈到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那个不认识，这三个字哈，23节提到两个无知哈，跟这里的30节的这个无知。原文都是同字根， 同字根而不同的词，同一个字根而不同的词，其实都在谈到人的无知了，都谈到人无知。他们对于他们的神明不晓得该怎么办，那个不知道的神明他们不晓得怎么办啊，就给他安一个偶像，说啊，这表示我有对这个神明有在拜，有在拜了。那保罗就认为，那你们既然你们对这个都不知道的神明，我来解释，真正的你们所不知道这个神明是谁啊？保罗是针对这个，所以才谈到二十四节，这一位是什么样的神明，怎么样的一个神明？那讲到二十九节，讲完之后才谈到，那既然这个神明不再是你们摆在祭坛上的那一个不认识的神明的那种偶像做代表，那神今天已经还借着我来传讲这个福音的，那现在你们呢，就像你们以前是一种无知的时代，你们无知的时代把那个神当作不是不认识的神来拜他，那神忽略了，神不纪念了，神不监察。但是呢，现在我讲了二十三十节后半段，现在呢，神来已经，实际上神在传报现今。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给所有的人。那神竟然透过保罗说：“我他的文意就说，那你们已经拜了，神就让他过去了，忽略了。但是现在神叫我来了，我传了。那从现在开始，你们已经听到了，你们也听到这个福音了。那你们怎么样？要悔改。如果不悔改，那你就有责任了。所以三十后面就会谈到审判问题。
这一节这样还有问题吗？还能理解吗？
那个
阿 Ken， 你对这一节的理解是什么？你认为重点是什么？三十节。
重点是我们有一个对神有一个悔改的心思，主动寻求神吧。
哦，好，那个阿 Ken 的意思是说，人要对神有悔改的心思，要去查考神，是吧？
啊，大约是这意思。
我同意这个看法啊。尽管说是当中什么神忽视啊，或者在现今节时期或者以前什么时期，尽不管这当中怎么样，这一句话的重点是在于那个悔改这一点，是吧？那个海蒂弟兄，你同意吗？重点是要他们悔改啊，就是时候到了，现今要悔改。那之所以要悔改，就如刚刚传道人在讲的，因为他们那种拜偶像，然后把卫士之神来用偶像来代替等等等等，这一些行为应该就是所谓的无知的行为。那他们的生活的那个时期，可能就是保罗这边讲的许多的那种无知的时期啦，或者时代，所以在过去长期以来都是存在这种蒙昧无知，不认识神是谁，但是呢也懂得说要来敬畏鬼神，不是不知道要敬畏，只是说不知道所拜的所敬畏的是谁。那我想在当时虽然没有犹太人的福音，没有这个圣经上的律法传到他们那里，但是对于他们而言，他们有良心，他们知道要敬天，要敬畏神，他们有这种很基础的神给人的良知，这个不可否认。在以前神忽视， 在无知的状态忽视，但是在现今保罗把这位神是谁，应该人应该要来悔改，要来敬拜他，这个道理传进来了。这时候你说听到的人他们还继续的说我不要听，我还要继续用我原来的想法，也就所谓无知的想法，他们认为那个是哲学，是很有知识的，可是从保罗的角度，从希伯来的观念里头，那是无知的。我想保罗在讲这一点，所以要赶紧从无知的时代当中赶紧转回，悔改就是回转了，转回，不要再执迷不悟了。我想应该是这里所要强调的。更重要的是他三十一节特别有讲到，他在规定的时间，他有规定时间，而且他有设立具体的人物要来审判。好，所以刚刚传道人有讲有五点，有五个要点，就是关乎神的审判，这个是他们必须要去在当时听到保罗讲之后就要赶紧的去审慎的去思考明辨，而不要再执迷不悟。
你看那一句话是在谈到神的宽容啊，三十节的上半句是谈神的宽容，不是说神的怜悯啊。但是不能够讲神的怜悯啊，你以前神因为你无知，我暂时忽略神怜悯你，但是那个不是重点。神以前确实神的怜悯，神的宽容，但是现在神福音已经讲了，福音讲了之后恩典就已经有给你的，有给你的就有带来的有责任，所以你就要去悔改啊，你不悔改就会带来三十一节的神会审判。所以他是来针对当时听到保罗讲的福音的人，你们既然已经听到我了，你们就应该马上应该要有反应，要反应。那他的反应，我们实际上我们看三十二节，实际上他们的反应并不是很好的反应啊。
那这个问题还有没有要继续的，继续延伸的？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再换下一个内容。
二十四节的这个翻译成这个传道宇宙，这个宇宙是不是合适呢？还是世界，用宇宙呢还是世界好呢？
应该是世界了。世界跟宇宙有时候这是一种概念大小而已啦，其实所谓的 cosmo 它是一个摆列整齐的，是吧？摆列就是把它摆设的很整齐的一种环境或者架构吧，大概是这样的概念。那可大可小，看是你的范围要放多大。
世界也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模式在运作。宇宙也是一个，
对，那世界是按我们观念比较局限在我们所生存的环境，
地球
、那宇宙就是更宽广的一个范围吧，所以这个只是大概是一个描述范围。那从神来讲，神创造世界，那神也创造宇宙嘛，因为世界在宇宙当中，所以这个应该没有，你认为怎么样？可以吗？
这两个词啊，含义哈，界定的范围，
大概是一个范围了哈。
在谁所启示的这个圣经里面啊，就说所界定的范围是怎样看的哈？是的，但另外就是在我们世人中间，就是这个宇宙和世界，就是这个界定的范围，应该是存在差别的哈。我想就是更准确一点的去理解它这个含义。
好，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另外二十六节他从一造出这个万族的血脉啊，
对，
这个一指的是亚当，是不是呢？
从一，
那个一本哈、哦，和本把它翻作从一本造出万族，那个一本哈、哦，原来是一啦，就是一啦。那这个一这个字本身哦 ，enos 本身它是阳性，不过它也可以当作中性。哦，它可以阳性，也可以中性。这里我们不知道它特别是要强调阳性和中性。不过，如果是阳性的话，哦，一般都把它当作阳性，那是确实是指亚当啊，一个人啊，同一个人，哦。如果它是中性的话，中性如果是一的中性，它本来的意思是它是一个相同的模式。中性，如果中性来讲，它是一个按照相同的模式来创造人的、啊，所以它可以说它按照一个人的模，一个人它来创造万人，或者说按照一个相同的模式它来创造万人，大概这两点都讲得通了，所以我们把它换作一人或是一本，应该差不多了。
其实中文翻译的也挺不错的啦，一本也有一个来源或者一个模式都可以说得过去。
这个和老子讲的这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道理比较类似的啊。
嗯，
他这里哈、哦，我们有讨论到第二十六节造这个字。跟后面有两个分词，它后面两个分词呢，都是过去分词。后面两个那个分词呢，一个就是界定，就是我们说的定主那个字；另外一个就是义宣，这两个。那这两个都是过去分词。那么过去分词对照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造。那造也是过去，那过去的质数如果是对过去分子，它的时间怎么定呢？应该是说过去分子它的时间发生在这里的造这个过去之前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它先有界定，它先有安排，然后才有造，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先我们来讨论哈，因为这一点很重要，而不是说他造了以后，然后他才让人来到世上住，然后呢才让来把他定住了以后才把他安定，这个时间刚好颠倒，这一点大家讨论一下好不好？
我再把问题更明确一点，也就是说，造出万物，神从一本造出万物，那个造。是神过去造了，是他所做的动作。那至于后下半句讲到的他定准，他就是他的旨意预定啊，然后有预先准备。到底他的旨意，他的那种相当于他的计划，跟他实际上的造，他是不是有前后的分别啊？那事实上从文法上来看，神的旨意那种预定计划呢，是早于他的创造了。对，
二十六节我的翻译是这样哈，二十六节你们听一听哈，他也从一位造了每一个人类的族类，借由早先划定他们被预先规定的合适时机和居住的疆界， 去奠基在每一个地面上，也就是说神他的创造每一个人，他也从一位造了每一个人类的种类，借由早先划定他们被预先规定的合适时机和居住的疆界，去定居在每一个地面。好，那他的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创造它是借由早先已经规划好的神所预先规定的时间点跟你所居住的疆界，而神借的这个东西呢，他创造了人之后呢，他就要去，目的就是去奠基，所以去奠基在每一个地面上，跟二十七节去追寻这个神。就希腊文来讲，这是他的两个不定止的表目的的不定止。所以神创造是要，我刚才所谈到的，神创造的目的是要人去奠基，以及人要去追寻这个神，这是不定止，是这样。那我们和本我们看不出来它的前后关系了哈，那这个只有能够从希腊文去知道，神创造是目的是要去奠基跟去追寻。那神的创造呢，它是借着事先的一种划定它的时间点跟它的疆界，它来创造的。那刚才那个长老所谈到的两个这个过去分词哈，一个是界定，这个就是过去分词，它是主词的，它有主，它是主词啊，主格啦。比如说神在划定，神在划定，神在界定，然后呢预先安排，预先安排这个是一个现在完成式，它是一个就以前有存在一直到现在以的事的一个事实，就以前有存在而现在存在的一个事实，以前的动作而现存的一个实际的事实。所以预先安排是已经做了这个动作，而现在这个安排已经完整了。那它这个是一个直接受格，预先安排是直接受格，所以直接受格就成为是这个界定的受格。说神去这一位去划定的是他去划定这个安排，神去划定一个安排，这个安排呢，安排后面再接一个时间用词，就是那个时机啊。时机或者说时期本身也是直接受的，它也是直接受的，所以时期可以成为一个划定的受的，也可以成为安排的受的。但是如果这里来看，我比较偏向它是安排的，它是一个被安排的时间点的，被安排的时间点啊，是这样比较好。所以神就已经划定了一个被安排的时间。
这一句话，这个这样有听清楚了吗？这句话在原文上呢，确实是不太容易理解。那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进行讨论。简单来讲就是说，主要的主句动词就是前面的那个造出万族，那个造，这个是主句的主要动词。那后面他接的两个过去接的两个分词，其中有一个是作为副词用法，是来修饰这个创造。这个副词用法应该就是那个定准那个字啊，我们翻译成划定啊，我们翻译成划定。那这个分词它做副词用， 来修饰创造那个动词，那这个副词划定或定准它的时间点，它发生的时间点会比创造更早，所以是神在更早之前他就预先的来划定定准。那定准的后面接了第二个分词，就是预先规定或者事先准备的意思。那这个呢应该是做后面的名词的修饰啊，它是应该是属于一种形容用法啊，所以在文法上有这样的不同。那我们刚刚也有把新的翻译有念出来了，大家可以再参考再来思想这个内容。简单而言，我想刚刚传道人也讲得很清楚了，神创造他的一个有一个目的哈，就是说他是要去定居在每一个地面上。那对于人的这种旨意，应该可以从这一节里头去明确的了解。这个其实也是符合创世纪里头的内容啊，神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样的一种旨意在保罗的讲道词里头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要告诉他们人不是无中生有，不是什么偶然出现的，而是带有神的旨意的，是神要让人去完成去执行具体的工作，所以不可以去忽视神的存在以及神的旨意，因此人就有责任有必要去好好寻求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那过去无知，神有大爱他宽容，但是在现今神派了他的使者，派了他的代言人来到了当地，把真理阐述出来，把神的旨意说明啊，那这样的说明是比他们过去的那一些哲学家要讲得更清楚，而且是正确的。因此当听到的人接受到这些讯息，就要赶紧的好好的思想并且回转，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目的。因为如果人不回转，那神的宽容就会停止，接下来审判是一定会到的，因为神也有预定了，所以那个有定的日子在31节，这个是一个重点，就是说审判并不因人的无知而不来，人一旦得到了因就神给的机会，人要把握住，否则人一旦没有把握住，将来审判到了那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一方面神宽容人，目的呢就是要让人有机会回转，有机会来明白神的旨意，并且愿意来听从，愿意来顺服神的旨意。那请问你们二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要基于刚刚所讲的有什么心得分享？
有关这个一生子，那个基督，那个神啊，不用人手不死的命题啊，什么之后第一人神不用这个人手服侍，
对，
那么为何教育的经文里经神提到我们人类有今生今世真以爱阿为神要不要定期现在给他呢？
就是说这里谈到 神他不需要人手服侍，对吧？他为什么旧约又讲到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对吧？
对，要以那个定心的心在以感谢为基啊，
就是说对这两个观念有没有冲突啦，是吧？那个
是啊，是
啊。海力弟兄你认为呢？
哦，应该说在现在的教会，你看很多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就是说要服侍神嘛啊。
对。
哦，当然这个服侍呢，就是说，就是二十五节有个含义呢，就是人手服侍，这个好像就是我们人供给父母一样啊，去伺候服侍这个父母啊。有这样的含义，另外的含义呢，就是说，服侍呢，就是说，我们生也是为神所生的啊，就是说，死也是，为神所死啊，就是说，我们一生都在乎他，所以说，我们无论工作，无论生活，都要，就是说，为着服侍神的啊，就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去工作生活的。我理解的就是也有这样的服侍的，服侍就是也有这样的含义啊。在这些经纬的含义，我想应该就是类似于就是一种，就像我们人服侍父母，就是说需要动作啊、操劳啊，啊。大意这样的啊。
好，谢谢。
其实你还是要得回到希腊文，他是在解释说，他不受人手所服侍，服侍这个字是主动词，但是呢，后面他带的是一个分词，就是另外需要。另外需要什么？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你只能够不能够说你解释只能解释说神不需要人手服侍，不是他不在讲这一点哦。他说这种服侍呢，服侍的因为他有一种需要而你来服侍他的，有格外的需要，所以你神才需你神需要被你服侍。神有缺了，所以你神需要你来服侍他了。他的言论的意思大概就这样了。神不完整，所以神还需要人用他的手来帮神完整啊，完整化来服侍他，让他完整啊。这一节的原来意思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不是说神不需要人服侍，而是说你把神当作神是不完整的，神需要人还另外加添给他。然后呢，这位神才能够完整的，所以这位神跟人的关系是这种关系。那他说神不是这样的关系的，所以你要了解，我把它翻译，你再听一下哈。也不被人手照料服侍，而还需要什么事的？是人手照料服侍，而还需要什么事的？所以他不是在谈到不需要人来服侍他，而是你把这一位神认为神还缺，他还缺乏，还另外不满足，所以他需要人来满足他。他的意思是这样啊。
Ken 的问题是说，旧约里面人为什么神会要求人要去爱他，而且是尽全身心的来爱他？那跟这里所谓人用人手去服侍神，这边说神不需要人手去服侍，有没有冲突啊？就看起来是似乎是矛盾的。
家不太理解，
不太理解哈。
人需要人服侍，是按照他的方式、他的准则来服侍他。简单来讲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神寻找灵和真来拜他。神是要需要寻找的是一种按照灵和真来拜他，那表示神敬拜他有他的要求，你这样子才是能够达到他的标准，那才是他所要的。但是这里二十五节他的讲的是说，希腊人的观点是说，这位神他好像有缺陷，那这位神有缺陷呢，我今天来献上我的牛羊，我献上我的财物，然后这位神他才得到满足了。所以变成说是以人为中心，我来决定怎么样来拜神，而不是照着圣经所讲的，是按照神所规定的来拜他。这样了解吗？二十五节主要是差别在这个地方。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了解，他跟旧约的规定并没有差别。旧约规定人要来拜他，就是按照神的方式。
我先来讲一下，我先来讲一点。我们可以先看第二十四节哈，保罗特别讲说，因为创造世界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是天地的主，他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那请问你，天地万物，神所造的一切，神有缺乏这些东西吗？阿 Ken， 我想你应该都知道。
你直接讲为什么？
好，
他要人家服侍。
这边所讲的用人手服侍，就是以经文来看，是指去用人手去造他的房屋啦，去造他的殿啦。因为当时的这些偶像，他们缺乏居住的地方，他们认为呢，他们所拜的这些偶像，你要给他造殿宇，让他去居住。所以这个人手所造的殿，就是人手服侍，这个是对应的。但是神难道就不需要人服侍吗？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知道，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神不缺这个，对不对？神反而赐很多东西给人，但是难道神就不需要我们给他其他的吗？神有他需要的，也有他不缺的。这个应该是跟旧约的观念，旧约里面讲到的，说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请问你，这当中有没有说神是缺乏，就是说神缺什么，然后神不缺什么？我们可不可以从这里去体会，物质性的东西神缺乏吗？那不是物质性的东西，是不是神需要我们要去服侍他？好，我想这两个当中是层面不一样。
注意到二十五节，他要讲的对象是斯多亚的哲学派，斯多亚的哲学派是叫做幻神论。什么叫幻神论？什么都是神，神所造的万物每一样都会变成神，尤其是他认为祖宗的崇拜，把也就是说，一般来讲，希腊的神明跟人一样。那既然跟人一样，他需要人家服侍。简单讲，这样讲叫做……我不要讲的太多。但希伯来的神是二十四节的神，这位神跟一般的泛神论的神不一样，他是一切受造物的那一位创造主。既然受造物都是由他而来创造而有，他不要人来服侍他。而二十五节是泛神论的人认为，这些神明像人一样，缺什么要去服侍。圣经上又说啊，这位创造的主他什么都有了，他为什么还要人家去服侍他呢？好，这一点讲出了诗篇五十篇在讲， 他说这些牛羊这些所有的牲畜都是我的，都是我造的，哎，那为什么我还需要这些人来给我服侍，也就是献祭给他呢？还需要人给他呢？那本来就是我的啊，那为什么神还需要要人去服侍他？所以诗篇的五十篇，我希望你看一下啊，诗篇阿 Ken 你看一个诗篇五十篇，五十篇，五十篇的第十四节跟十五节，他是在讲出是怎样的服侍。这种服侍不是物质性的而已，而是心灵上感恩上。十四节说你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这种感谢的祭，以及呢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十五节要在患难之路呢，他会来求告神，依靠神了。好，啊，再来就是要荣耀神。所以诗篇里面要告诉我们的，这服侍也要服侍，但是这种服侍是一种儿子他对于神他的父亲怀着感恩，怀着那种赞美，他深知到这位的神是这么样的荣耀，他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表现出他对于他父神赐给他的这一种感谢。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这种服侍是朝向这一个方面的服侍，而不是像犹太人只给你可见的物质，拿一部分给他，好了，我已经对你已经有服侍了，大概他要跟着这个错误。因此神还是需要人服侍的那个意思，是以一种神跟人之间他有一种父子之间那一种情感的那一种联系，那种情感的那一种联系，不是只有单单用物质界的简单的这些献祭，那表示我已经对你服侍了。我简单在讲说，我们今天的父母，我们不缺什么，就是有缺，我们有时候也不会愿意跟我们儿子讲，但是只要儿子他甘心乐意的，他看见了父亲他的需要，或是说看见了他需要借着他的这种孝心来表示一下他对于父亲的感爱，如果他是这样的甘心，所以十四节说要以感谢为祭，和要向亚至高者还你的愿，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一种甘心乐意的这个心情来献出来。最后一节他又讲了二十三节，还你感谢献上为祭，便是荣耀。这个是一种荣耀，你如何来荣耀这位神？他用一种更清楚的，我内心的一种感谢等于是一种平安记录，那么我来献给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想，无论是对外邦的这一些所谓的泛神论，他们认定神呢跟人一样，以及我们今天所认定的神是跟人不一样的，那既然不能一样，那你就不能跟外邦的一样的奉献方式。大概我要讲就是这样的。
好，所以说从原文上来讲，这一节并没有否定说神需要人的服侍，并没有，这一节只是说在某些方面神是不需要人的服侍，真正的神啊。但是当时的希腊人，希腊哲学，他们却把神会当作人来服侍啊，认为神在某方面是缺乏的，包含物质界的方面，他们认为神缺乏物质，但这里强调物质方面神并不缺乏。
阿 Ken 我这样讲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你认为怎么样？你认为怎么样？
要同意你的说法的。
同意，
就是上帝说要不去什么，就是我们有或者那个夫妻关系不能感激他吧，
父子关系的那种
亲密关系
的对神来攻击儿子对父亲应当攻击的，对吧？包含属灵方面的，
对，
是吧？
好，最后我要讲一下有关于这一段里面。
等一下，要，
好了，我要讲最后的。